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在主耶稣里头特别向您问安。但愿主耶稣的灵，就是圣灵，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的圣灵每天每天充满在你的心灵当中，以至于您对神有100%的顺服。这样圣灵常常的使用你，充满你，让你在你的个性上，让你在整个人的感情上，让你在整个人的表现上都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样很多的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看见主耶稣的形象。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再一次的提醒你，就是说我盼望你可以把今天所学的，从前所学的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呢，神的话语，神的真道呢，就可以传扬的丰丰富富。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曾经研究了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我相信呢，你到现在对三位一体呢，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就是宇宙万物的主，这一位创造者，他是独一的真神。假如我在这个地方给你一个小小的考试，不知道可不可以，假如我问你，在旧约圣经当中讲到神是独一的真神的地方，最感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相信你很快的就会想起以赛亚书的这个43章一直到46章，这四章的圣经当中呢，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神是独一的真神，感谢主了。而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被称为神的，却有三位之道，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三位都是在这一位神里头的，他们是同等的、同尊的、同在的、同荣的。既然如此呢，我们没法子可以把他们分别出来，虽然他们各有各的位格，就是说圣子并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但是呢，他们就是三位合在一块的，他们一块创造宇宙万物，他们一块拯救人类，他们一块听我们今天的祷告，而且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的生活存留都在这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手上。所以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呢？在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的时间跟您在这个地方呢深深的研究了，盼望你可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实实在在讲起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了解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人并不是太多的，而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把三位一体这个真理那么透彻的研究，的确是神给我们特别特别的恩典。所以你千万不要失落了这个学习，而且呢，把你所学的跟其他的人分享，我深深的相信神要使用你。好，今天我们呢就进入新的一课了，就是继续在研究认识神这个大的功课里头呢，我们就进入了新的一课。今天呢，这一课呢，我们叫做神的感情上的属性，神的感情上的属性。什么叫做属性呢？这个属于的属啊，什么叫做属性呢？这个呢，特别在神学院的学习当中呢，他们是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的。属性的意思呢，就是神的特性，是属于神的特性。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去研究神的特性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会对神有更深入的了解了。我们看见呢，神在感情上边，他有他特别的个性的，而且呢，在他的道德的德性上面，也有他的特别的属性的。再有第三，就是神在创造方面，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了，所以他在创造这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特别属性。那么假如我们把这三方面都研究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对神呢，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了。在感情上面，神的属性，在德性上面，神的属性就是道德的属性上面，这两种属性呢，原来今天在你跟我的身上都有的，就证明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我们看呢，创世纪1章27节呢，很清楚的这样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原来我们 被称为人的，并不是其他的野兽，也不是跟其他的野兽一样，也更不是其他的野兽进化而来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乃是分别出来，照着神的形象被分别出来被造的，所以我们很特别，我们的的确确是神要使用的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管理万物的。还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神造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与人同行。所以你看，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深厚呢？今天在人的身上也有那个感情上面的属性，也有那个德性上面的属性，但是呢，在人的身上却没有那个创造主宰的这一方面的属性。这第三种的属性呢，就只有在主耶稣的身上才可以看见，那么就证明呢，主耶稣就是神了。前一阵子呢，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到日本去旅游，就在日本看见有很多的庙，他们日本人呢是佛教方面的，所以呢他就看见有很多的神庙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日本人也把那个佛教呢改变了，就变成他们自己所相信的那个神道教了。那么那些日本人呢，在那个庙里头呢就祷告，于是乎呢，这一个旅客呢就去庙里头呢看那些人祷告了。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呢就发生了，原来当那些日本人呢对着那个偶像呢在那个地方呢啊一直讲一直讲，他们动嘴唇没有声音，在心里头呢一直祷告，默默的祷告，低下头来向那个菩萨啊敬拜，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心事呢向那个菩萨呢啊祷告。祷告了一阵子之后呢，忽然之间这个祷告的人呢就张开他的眼睛，也把他的双手呢伸出来，然后呢就在这个偶像的面前呢就拍手拍手拍手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然后呢又在低头祷告。那么这个旅客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于是乎呢就请问其他的人，哎，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就是他祷告一会儿之后呢就张开他的眼睛向着这个偶像就拍起他的手来拍拍拍拍拍，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些人呢就告诉他，原来他说啊那个菩萨呢会睡觉的，所以呢他就怕他睡着了不再听他的祷告，于是乎呢他就张开他的眼睛看着那个偶像，然后呢用他的手就拍拍拍拍拍，就说哎哎哎哎，不要睡着哎，要听我的祷告哎。原来就是这样，你看人的心目当中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不知道神是不会睡觉的。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日夜与我们同在，是可亲近之主，而且呢他是不会打瞌睡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可以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保护，享受他的带领，也享受他的同在的。我们的神是不需要拍手把他叫醒的，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他里头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把圣经熟熟的把它读吧，把它研究吧，也好好的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吧，因为他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头讲得很清楚，这个道呢就是主耶稣了，他说道就是神。今天有一些人说这一句不是这样翻译的，应该说道就是一个小神，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把耶稣基督从创造宇宙万物那个独一的真神那个位置上呢把他拉下来了，这是错误，这是绝对错误的。假如这个世界上有小神的话呢，就是说呢神是多位的，就是多神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的把这个感情上面的属性先跟您分享一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当我们看见原来在神里头也有喜怒哀乐，就跟你跟我是完全一样了。所以假如我们心灵里头有什么重担的时候，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只管到主的面前，只管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吐，他完完全全可以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在他里头也有感情，而这个感情呢是在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感情也放在你跟我的身上，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现在呢就请你呢用笔记呢记下 以下我大概要分作六点跟您分享，就是神在情感上面的属性。第一，原来我们的神是会后悔的，请看创世纪第六章六节，他是一个后悔之主，他是会后悔的神。第六章第六节，或者是呢，我们看第五节开始就比较好一点。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里头这个后悔呢，不是理智上面的后悔，只是感情上面的后悔。比如说有一对年轻人谈恋爱，感情非常的好，但是有一次呢吵架了，于是乎呢他们就彼此说，哎，我后悔认识你了，不要再跟你啊相爱下去了。那么这种后悔呢，就是他们心中的那种感情上面的后悔。但是是不是真是他们要分手呢，他们要分开呢？不是，他们仍然是要相爱。因为人的爱情呢，不是建筑在偶然的一些突变之中，也不是在一两件小事上。人的相爱呢，是建筑在对整个人的认识上。假如彼此有深厚的认识呢，这个后悔呢，只不过是感情上的后悔而已。就好像我们有些父母说，哎，我后悔把你生在地上，你这么糟啊，你这么不听话。但是是不是真的不要他们呢？是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孩子呢？不是，这只不过是感情上面的后悔，在意志上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头呢，神看见地上的人尽都是犯罪的，于是乎他心中忧伤后悔。那么当然我们也看见这个忧伤这两个字呢，那么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忧伤这两个字呢也圈起来，以至于呢你可以看见原来在神的心中呢也有忧伤，就好像你跟我有忧伤一样。所以当我们到他的面前把我们心里头的忧伤向他倾吐的时候，他懂不懂呢？他知道不知道呢？我告诉你，他完全知道。好，现在呢我也请你呢把那个以下的经文呢记下来，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一节跟二十九节，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第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后悔，这是忧伤的意思，这是那个感情上面的忧伤啊，并不是说神做错了事，不是啊，千万不要误会，这只不过是感情上面的。就好像我刚才对你说，这个做母亲的，他说我后悔把你生在这个地上一样。那么还有呢，约珥书，这是小先知约珥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哎，这里头呢，这是一个感情上面的后悔，但是这个后悔呢却影响了意志了。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后悔，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自己向神祷告，于是乎我们这个祷告达到他的面前，他呢因为满有恩慈有怜悯的缘故呢，他不轻易发怒的缘故呢，也有丰盛的慈爱的缘故呢，于是乎他本来要刑罚我们的，本来要把灾害降在我们的身上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向他悔改，所以呢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第一，不单指呢是感情上面的后悔，而且还有第二，就是他真的不把那个灾难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呢就是意志方面的影响了。最后一段的经文呢，我今天要让你知道呢，就是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八节，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八节，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愿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个地方呢，我们又很清楚的就是回应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后悔了。这里头呢也包括了一些意志上的行动上的事，但是这个开头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恶，所以神就不将他的灾祸呢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使用你今天所学习的这个神的属性的真理。 让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头呢，跟神有深入相交的机会。有些时候我们犯罪，有些时候我们跌倒了，怎么办呢？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向他后悔，向他认错。神的身上呢有后悔的个性，他也不愿意把灾祸呢降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呢，神在感情上面的属性呢，这一方面呢，我就把一些经文告诉你，那么就不太好像刚才那样花很多的时间解释了。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里头这样写的，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哎，现在是忧伤了，忧伤。那这个忧伤呢，就是说呢，在神的感情上面的事，并不是说在他的意志上面的忧伤。假如我们在意志上面的忧伤呢，就是说，哎，我今天做错了这件事啊，我今天呢弄坏了这个工具，或者是怎么样的。在神里头呢，当然没有这种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在意志上面呢，跟这一句话呢没有关系。那么其他呢，就是讲到神的忧伤方面呢，就是创世纪第6章6节了，约珥书第2章13节，还有尼希米记第9章17节。尼希米记第9章17节，还有约拿书第4章第2节，都是说忧伤的。还有诗篇第78篇第40节啊，我想啊，请你把诗篇打开，诗篇第78篇第40节，他们在旷野背离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这是诗篇叫神担忧，这是讲他的感情上面的担忧忧伤。新约当中的以弗所书第4章30节呢，很清楚，很清楚，非常伟大的一句话，请你把它记下来。以弗所书第4章第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我们手上有犯罪的事儿，我们只能够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不断的担忧，不断的感动，叫我们呢可以好好的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不要再伤害神的心吧，让我们好好的满足神自己的心意吧。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罪恶有余的。好，第三种的神在感情上的属性呢，就叫做怜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里头呢充满了爱，因为神就是爱。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这样写，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因为他自己本身充满了爱。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吧。历代记下第30章第9节也这样的记载，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有恩典施怜悯的。诗篇第86篇15节，103篇第8节，第111篇第4节。好，我再讲一次啊，你把它记下来。诗篇第86篇15节，103篇第8节，第111篇第4节。圣经里头都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第四就是讲到恩典了，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出现恩典这个字了，就是在神的爱里头，在神的那个温柔的心里头，在他的充满了怜悯的心里头所做的一个大大的拯救的工作，医治了，带领了，保守了，支持了，他是满有恩典之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他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恩典呢，也是一个感情上面的属性。尼希米记第9章17节，诗篇第86篇15节，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现在呢，我们进入第5个感情上面的事了，这叫做怒气。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呢，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是发怒的。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杀人放火下地狱，那是因为我们拒绝神所赐给我们的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所以神的怒气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顶得住的，可以受得住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没有耶稣的鲜血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受到刑罚。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当耶稣基督受浸礼的时候，从水里头上来，神指着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我们说我不要，我们说我不信，就是你以神为撒谎的，这样怎么可以逃避神的怒气呢？请看这里头呢，在民数记第14章18节，民数记14章18节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犯罪。还有一节的经文呢，叫做拿鸿书，拿鸿书，小先知拿鸿，第1章第3节，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耶和华发起怒气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得住的。新约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呢，你千万不要惹他的怒气。那么这个地方呢，最主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因着他的慈爱到他的面前，不要惹他的怒气，要过一个圣洁高贵的生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与我们的神同在，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有意思了啊。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5种，就是在神的感情上面的属性，最后一种就是喜乐的属性。在这个时候呢，我要特别的请你看看历代至上第16章，历代至上第16章第27节，16章第27节怎么说呢？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的圣所，有能力和喜乐在他的圣所。还有一节呢，就是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我非常非常喜欢这2段的圣经。第8章第10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再给你2节的经文，就是诗篇第5章第11节跟16篇第11节，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喜乐的神。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他里面充满了天上来的喜乐，充满了天上来的光荣跟美丽。假如我们好好的生活在他的圣洁高贵当中，我们也是每天过一个高贵的喜乐的生活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我常常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不能够有喜乐的表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罪恶的事。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靠着他自己的恩典，每天过一个干净的生活吧。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我们这一刻呢，就到此为止。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讲到神的属性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所以呢，我鼓励你到神的面前，把你自己好好的交给他，完全的向他倾吐。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当中，当我的妻子离开我的时候，我心里头真是万念俱灰，一点希望没有。我就回到我的家里，我趴在地上向神哀哭，向神祷告。我不是埋怨他，我乃是把我的心事向他倾吐。在那个时候，神就大大的安慰了我，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盼望你也可以向神如此，因为他完全知道你的感情。现在有2个小问题，请你回答一下。第一，照着神在感情上的属性，你对神的认识有什么增进呢？第二，在灵修的生活上，从现在有什么新的开始呢？我们就在此停下来，再会。